各位听众朋友，很开心来到智慧人生栏目。那今天呢，还是我还有答义法师在录音室现场跟大家会面的。答义法师您好。
啊，喂，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答义法师，我最近呢遇到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呢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做事呢没有什么恒心，就不会专注。有时候呢，我就是特别心血来潮的想去学一样东西的时候，或者是可能就觉得哎，我要专注去做一样东西。可是呢，到中间的时候都会半途而废，这是我妈妈老说我，就是说我没有恒心去做事情。那么在这个佛法的角度来说，我们是怎么来看专注这个问题呢？
阿威，你这个提得很好。那么你的问题呢，其实也是好多种问题，包括我在内，有时候呢就会觉得很懒散啊，不想去专注去做它，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观念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你首先呢，你要把这个事情呢，要把它觉得哎，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一定要去做的，那么你觉得这个件事非常重要，你 pay attention 的话呢，那么你就会把用心的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好。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一个最大一个问题呢，就觉得哎，这个是没什么重要的，这个小事，我以后再有空再来做。
哦，这样子就很容易放弃了。
对，那就很容易放弃了。所以我就觉得首先呢，你要要认识要想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性比如像我每天我坚持打坐，因为我就觉得这个打坐对我修行很有帮助对我的思考对我这个修行养性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每天我一定要找一个时间要打坐一下，这样每天就能够这样坚持下来那么还有另外呢，就是这个时间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要想要将所要做的事情要把它写下来，那么什么时候呢做什么事情要有一个规划不然的话呢，哇，你也想做这个事情，那么这里面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你不知道从哪一个地方下手比如像我们现在湛山精舍在筹建嘉国佛教四大名山，你看这个四大名山，每个名山20年，四个名山要80年，那不知道从哪一个地方开始。你看，我们那边有1300多英亩地，
哇，这很大。
对呀，那么你要怎么规划这个就是你首先呢，你要有个规划才可以规划说我现在是个名山，我不能一下子把这个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全部建好，不可能的，那我们就要把它分段，就是我现在呢四大名山首期工程呢是五台山，那么五台山里面呢再来分成四期第一期呢大雄宝殿，那么第二期呢观音殿，第三期呢是这个地藏殿，那么这样呢就是一起一起的这样来完成。
对，就是做什么都要有计划。
对啊，然后在五台山里面第一期的大雄宝殿我们又把它封了封成这个一期里面5年，那么我第一年要做什么，第二年要做什么，第三年做什么所以呢，如果说你把一个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呢把它带来封段来完成在时间方面规划的好的话呢，那么你就能够有一天就达到你的目标有一个从一个起点从小到大这个慢慢慢慢的能够完成你的目标。
对，而且我觉得呢，就是每一个目标你完成的时候，就每一点你完成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呢都会有那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成就感，就会驱动你鼓励你再下一步更努力去做了。
对啊，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呢刚刚我们这个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刚刚策划嘛，那么我们就想到说哇，四大名要先要从哪一个山开始，那后来就想到这个五台山应该先开始五台山，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佛教四大名山里面呢，就是中国五台山是第一个降的，在汉朝的时候就开始降的然后从这佛教里面理论来讲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代表大智慧，智慧是排在第一的，所以呢有这个必要要先建这个五台山，所以呢我们就到这个500多亩地的那个方山野林里面到里面去规划，那时候呢也没有路，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对，其实呢最痛苦就是这样了，因为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呢，就感觉呢前面呢是困难重重的。
对，然后特别是呢里面是一个山地嘛，有时候你要找一个好的方位、啊、好的一个平台，好的方位很难找，都会涉及好多问题。那么就是我们要很专注的，哎，我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啊，我们佛教里面啊，这个方位是什么方位？因为比较你像佛教里面讲，建的大雄宝殿都是坐北向南，
嗯
啊，所以呢，首先呢，把这个方位把它定下来，
对，就是一步步的定下来。
对，然后想到说，哎，这个五台山大雄宝殿是在山下呢，还是在山中间呢，还是在山顶上呢？是哪一个方位比较好？哈、
嗯
啊，那么就确定说，哎，我们佛教里面大殿是要啊要高一点，可以技高临下来看这个 view， 那么这个风景会更好。对啊，所以我们在那个山上呢，就把这个地开始平地基，啊，然后呢，你这个大殿建完以后建什么，你就会联想到哦，大殿建以后建观音殿、地藏殿啦，所以我要平多大的地基，就是你心里面首先你有一个原则哈、啊，有一个目标，那么呢，朝着这个目标啊，慢慢的去规划去进行。
对，那么如果像刚刚达义法师所说的，在时间上我们要管理好，要规划好，然后确定了目标，那么下一步我们应该是干嘛呢？
我就觉得这个专注哈、啊、是需要一个环境，啊，就在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呢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啊，比如像我现在规划这个五台山，啊，我有时候常常我在规划五台山都是晚上。白天我要做好的事情嘛，
很多事物都在忙，
对对对，都要带他们啊讲经啊坐禅啊共修啊，还要来电台讲课啊，那我白天呢我就不想舞台上的事情，我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想象哦，将来这个舞台上建成以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舞台上，将来要起到什么作用，要怎么样来方便大众啊利用那个地方啊，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就开始有这个目标计划，然后往上的话呢就静静的在那边策划，那么也能够让你心能够专注，不然说像白天的话哦，我白天的话真的是很忙，
对，面对的焦点太多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静下心来。那我觉得呢要有一个就是客观的非常舒适的环境呢，让我们去实现这个目标，
对对，
是很重要的。
对对，
那么如果像刚刚达义法师所说的，那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条件来的，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主观上来说应该是干什么好呢？
我们就觉得当我们做一件心要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你要分出事情的这个轻跟重，因为不要像我像有时候呢我一天我要做好几件事情，
对，
但是我就会想到说，哎，今天哪一件事情是
比较重要，
因为通常我把它分成三个等级，一个是最重要的啊，我一定今天一定要完成，不管到几点我一定要完成的。第二呢是比较重要的，第三呢就是不重要的啊，所以我都会想把我早上呢就是用完早餐以后呢，第一件事情把最重要的事情把它做好，做完好以后呢我才来处理这个重要的，然后呢最后呢处理那种不重要的事情。
对，其实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做到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呢，心里面就最踏实了。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人哈，有时候常常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规划的话呢，你才能做，你说你每天很忙，但是忙一生啊，就不光紧要的啊，把那不重要的事情呢排在第一，然后真正很重要的事情呢就忽略掉了，就没有做了，所以呢你虽然每天都忙，但是忙不出一件事情出来。
对，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是没有专注做一件事情，没有恒心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了。但是我觉得呢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肯定呢有很多事情让你分心啊，或者是让你感觉很困难，就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想放弃了。
对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呢在做事的时候呢要排除一种干扰啊，不要像我们打坐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呢要去除你的这个杂念，所以打坐的时候呢要望眼放下一心的修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都把那个电话把所有的都把它放在一边啊，都不去理它，
就免得自己分心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要专注读书啊，做作业的时候呢不要看电视，也不要听电话啊，也不要太多的应酬啊，因为读书也是要专注啊，你要专注你才能够 能够理解书本里面的道理，有助你这个记忆力，看完以后你能够记在里面。不然的话呢，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或者一边跟你朋友在谈电话，那你这样的你读书就不专注了。
这个呢我是十分同意的，因为有时候呢你真正真正是专注去做一件事情呢，往往是事半功倍的。
对了，是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呢，有时候呢自己要知轻重啊，有时候就知道说我现在这件事对我很重要，我应该要望洋放下啊，不要受外在的任何的这个干扰啊，把这事情把它做好。你要心里要有这个有这种心念，那么你才能够会这样做。但是有时候 有的人呢就是啊，心里面没有这种想法啊，反正每天呢都无所谓啊，反正一边看书看了觉得无聊了就是打电话，或者一边看电视啊啊，这种不好。还有说有的人呢养成一个习惯也不好，就是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好，我想这个是很多人都这样子的。
还有的人呢就是一边吃饭呢一边看报纸。
哦、
这种习惯对我们这个身心都不好的。
对，本来就是不健康的一个行为。
按我福建里面讲说，吃饭的时候最好不要讲话，
就是食不言沉不语，就是这样。
对，因为你吃饭的时候呢你要好好消化嘛，你要把这个饭要嚼得脆、啊
嗯、
然后呢你有助于消化，
对，
那么这个营养才能吸收。所以一边讲一边吃饭一边讲话，然后呢你这个食物没有把它磨脆的话呢，那么对你的身体的是很不好的，
也就是白吃了、啊、
对对对，
可以这样说。
对，还有呢吃一边吃饭一边讲话有时候其实很不卫生的，因为这你会说碰口水，
没错，也会影响到别人了。
对，所以佛教里面讲说啊，睡觉的时候呢专心的睡觉，吃饭的时候呢专心的吃饭啊，穿衣服的时候呢专心的穿衣服，就是我们做什么像什么我们要专注，
就不可以分心，不能说是一心多用这样子了。
对对对，是啊。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嗯、我们自己呢一个做了一个时间管理，又可以有一个好的环境，把事情呢分出轻重，要命令自己不能分心，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该怎么做呢才会更专注呢？
有时候呢因为一个人如果说你老是专注，但是专注每一个对你来讲呢，我们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个鼓励啊，有时候常常要鼓励自己啊，就是哦，如果说我这个在读书的时候，我这个学期如果是考到 B 的时候，或者全部考到 A 的时候呢，我要奖励我自己，我要去 vacation 啊，或是买一点礼品来奖励自己啊。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一种给你自己一种鼓励。
对，其实是自己爱自己多一点。
对对对，你就会说哦，我现在我要有志气，我也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做好以后呢给自己鼓励鼓励啊，买一件衣服啊，或者是买一件礼物啊、嗯、来给自己奖励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蛮有必要的。
觉得就是一个国外的一个教育方式呢也是这样做的。
对，就是赏罚分明嘛，你做得好的话呢、嗯、我就赞赏你啊，就做得不好呢我就要惩罚你。
没错、啊、我觉得这个呢可能对自己来说呢可以更积极的去完成事情了。
对对，是。
我有时候觉得很多人呢心里面会觉得哎，我又想做这个又想做那个，想完成的事情呢有一大堆那么多、嗯、时间本来每个人呢就是只有24个小时一天嘛，那时间只有那么多，但是呢工作量又大或者目标又太多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嗯，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有时候呢我们有好多好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也要劳逸相结合啊、
嗯、
不要一术而不达啊。所以呢就说有时候呢你要什么东西都很快，但是呢你到最后的这个结果的话我不好。
嗯，对，没有一个能做得好了。
对呀、啊，以前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读了一篇文章叫《拔苗助长》
啊。我想这个每个听众朋友都听过了。
对呀、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不行。做什么事情呢，就是需要时间。你像我们像充电一样，也是要慢慢的充啊。像我们瓜也是一样，要是熟的时候才摘下来才可以吃。那我们做事情也是这样，嗯、就是我们有好多事情呢，那我们要一点一滴的这样来完成啊，最重要就是要有恒心，要专注，那么到最后呢我们才能够把所有想要做的事情把它做好。虽然心里面不应该有急躁啊，心里面不应该很着急啊，一定都要怎么样怎么样，要马上的把它做起来 啊，所以呢这个时间是非常的重要的。
有时候的话我觉得要好好利用时间，不要说是就是说重量不重质，因为呢情愿呢花多一点时间呢做好事情，这个事情的质量是更好的时候，总比你做一堆的要好。
对，还有另外呢有一个不好的心理是什么，有的人呢是过分的专注，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啊，就是过分的专注也不好吗？
对，过分的这个专注呢他就很紧张啊，然后就是啊好像什么东西都好像做什么事情非常的着急非常紧张啊，有时候也会有一种心理毛病啊，会这个人会有时候觉得做什么事情就是啊一件小小事情小小的事情的话呢就心里面觉得啊，紧张的不得了，
就是
神经兮兮的。
对对对对，这样子的话也会影响到别人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专注是用平常心来专注，就很理智的啊，把这个事情当成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做，然后有层次的、有次第的、有时间性的、有分轻重的，这样来完成啊。那么这样子一定会，不管是做大事做小事，都能够做得成功。因为佛教里面讲说自心一一次啊，无事不办。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不管我们做事情做大或者做小啊，最重要呢你用心去做，你到最后呢一定会成功的。
我觉得呢结果呢不是说不重要，但是有时候结果未必是所有人都是如愿以偿的时候，重点呢是这个过程有没有尽心尽力了。
对对，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专注是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你读书也好啊，你工作也好，你做事业也好，乃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做某一件事情都好，乃甚至于这个泡茶，不要讲到好像喝一杯茶很简单，你要把这杯茶泡好呢也是要专注。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特别是在讲这个功夫茶哈，日本人叫茶道，我们这个潮州人叫功夫茶。所以功夫茶呢就是从这个烧水到泡茶到倒茶到端茶，这里面都有一个程序，这个程序你不能乱，然后呢每这个程序呢都很镇定哈，都知道你啊这个下一个动作是什么，那应该怎么做啊？这心里面不乱，非常的清楚。虽然呢泡功夫茶整个过程是很复杂的，
而且还挺耗时间的。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也是一种修行，也是要培养一种专注。
难怪日本会把茶道呢作为一个知识要去学习，就是这样了。
对，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要启发人家要专注要集中要认真要有恒心。你看喝杯茶本来是很简单的嘛，
对，
但是呢日本人呢用茶道来泡茶，你有时候呢你就说没有耐心的话呢等不及你就跑掉了。虽然就是你想要喝到一杯非常清香的茶那么需要你的心灌注去泡茶，这个茶泡出来才香。我记得呢我前几年到北京，那么一个朋友知道我喜欢喝茶，就带我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很高雅的一个茶馆里面去喝茶。然后呢我有个里面的一个小姐呢在里面就是做这个茶艺已经十几年了。我就问她，我说你在这边十几年你的心得体会是什么？那么她就告诉我，她说师傅啊，她说我在这边最大的一个心得体会呢就是当我今天晚上到这边泡茶我心情好的时候呢我泡的茶呢特别香。
就是说其实
都觉得很好喝，
心情的话会影响到他泡茶的一个质量了。
对了，他说如果当我心情就是今天晚上的心情不好很烦躁心里不安的时候呢，我泡的茶不管怎么泡那泡出来的味道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哇，他看来泡茶呢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效果在里面。
对，所以呢用心是非常重要。佛教里面说心是万法之根本啊。所以这个心能够影响到方方面面，就是比如你像你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兄弟姐妹对你的朋友你有没有用心有没有用，
其实对方是可以感觉到的，
诚心来对待人家，人家可以感受到的。所以呢不在乎说你帮人家多少忙你给予人家多少，那么最重要的在于你的心，
对，有没有用心。
对，你有没有用心，你有用心的话呢，比如像有时候你请你朋友啊或者是你的同事啊或者父母请他吃饭，你亲自下厨炒饭炒菜， 那么你的饭菜可能比不上的五星级里面炒出了菜，对不对？
嗯。
但是呢，因你用心用诚心来款待他们，那么他们会感受到，他们觉得哇，你做的菜啊很香很好吃。
其实呢，从这个新的问题呢，我就想到呢，现在这个世界或者现在的这个社会，有很多人都很拜金主义，那他们可能会忽略掉呢真真正正有没有用心。很多人呢就是去一味的追求一些奢侈品啊之类的，可能就觉得哦，我男女间的朋友也好，或者我追求的就是一些要物质条件的东西，可能他会忽略掉很多一种其实有时候感情是用钱买不到的。
对对，不要说人与人之间，就是花草，花草你每天呢去浇水啊，去磨磨它，去打理一下，哎，这个花草就会长得啊非常的美啊，非常的好看啊，很有精神。
嗯，
如果你不打理它，不爱它，不珍惜它呢，那么它就死气沉沉。
就比如说花草树木也好，甚至宠物，就是最能体现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你有没有用心，你对他们好不好，就是全部呢都会有回报的。
所以呢，我们到一个人家里面去看呢，哈，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内心世界是什么。你到人家家里面去看呢，你看他们的这个装饰啊，看他们摆设啊，看他们的花草啊，非常整洁。非常的干净，
或者就花草开得很灿烂，
对，那么就知道这个人的心是非常灿烂的啊，非常光明的，这个人做事很细的，很爱护所有的这个一切的东西。
嗯，
对啊，那么你有时候呢到人家家里面，哇，乱七八糟，那你可以由此可以想象这个人的心有多乱
啊。啊，其实这个呢就是我妈妈从小教我呢，从细节里面呢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因为呢从细节的话呢就不会骗人呢，有时候人呢说的再美好的话也没有用。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关注呢，不单是在事业上工作方面，也在生活中。我记得我们在寺庙里面呢，我们师父呢就叫我们说，早上起来以后一定要把被条要叠得这个整整齐齐，要把房间弄得干干净净，穿衣服也是要很整齐很笔挺，那么这样才这样呢，你养成这种规律啊，那么你做什么事情呢就很镇定啊，
就是从小事做起，
对，从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开始做，来养成你做人的这个性格。
嗯，这个呢我也是绝对同意的，因为呢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更何况是做大事。
对对，所以呢我就觉得专注呢能够培养一个专注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按部就班，心里就不会乱，那么就很开心，生活得很踏实。
对，因为其实这个呢是很值得呢，就是比如说听众朋友呢向身边的就小朋友去教育呢是很有用的，因为现在下一代的小朋友呢其实很缺乏就是这个专注心还有恒心的东西了。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专注的话呢，其实呢用这个坐禅的方法来培养专注也是很好的，坐在那边5分钟10分钟来数呼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这样的话呢你时间长了你就能够专注。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呢培养这个专注的乐趣比如我们种一点花草啊，每天早上起来浇浇水啊，下班往下班下午下班回来以后来看看这个花草的成长的过程呢这个也是也培养这种专注恒心的一种方法。
对，或者是说呢像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就比如说减肥健美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运动也是不会骗人的。
对对，
你可以如果能坚持下来每天都做运动呢，你的身体素质甚至乎是大家注重的身材呢也能看得到效果一样的。
对，所以如果说每一个星期能够固定的一次或两次这样锻炼身体这样持之以恒不断的来这样来做的话呢，也是一种培养这种毅力的一种方法。
对，那今天呢我们探讨了专注这个话题，我想呢很多人呢应该呢是很有心得体会，因为呢大家呢真真正正要专心的去做事情，无论是你的工作或者你的人生甚至你的细节生活细节也好，我们都必须要专心的去做，这样子呢才对得住自己嘛。
对啊，这个专注就是一点力量，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水滴石穿这个水呢你不要小看这一滴水好像没有什么力量，但是时间长了 它是一层一层力量，连一块僵硬的石头都可以把它穿过去。
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量变呢，总有一天会质变一样。
对对对。
今天呢，很感谢达义法师了。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智慧人生呢也到尾声了。那下一集同样时间呢，我跟达义法师呢会一起跟大家探讨下一个话题。我们呢会探讨呢怎么去提高这个专注力，因为今天呢我们说好了我们要专注，但是呢很多人说这个我也知道，但是怎么才可以提高呢？不如留在下一集我们一起探讨好了。谢谢。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下一周再见。